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专题信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专题是金钱的管家，或者更全面来说，应该是基督徒的财富观。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在各处聚会，在各处敬拜，我们都求你来保守，求你来祝福，也求你悦纳。主，我们在这非常的时期啊，无论这时期还有多久，我们都呼求您的帮助。我们求你每天的看顾我们，每天的照顾我们，每天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跟随您到底。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盼望这场仗能够快快打完，我们更盼望这场仗我们能够至终能够获得胜利。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关于基督徒的财富观，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首先啊，是财富与属灵的关系。有人认为基督徒都应该成为财主，因为上帝是富有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应该富有。因为天下哪有爸爸很阔却让儿女受穷的道理呢？此外，他们也认为信心和财富有关，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信心的伟人都很富，所以有信心的和属灵的更应该富有，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显然，我们不能接受这些错谬的道理，因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主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以财主的身份显现，反而生在贫穷的木匠家庭呢？如果属灵和有钱挂钩，为什么跟随主的门徒并没有发财，反而为了耶稣撇下世上的荣华呢？保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原来有地位、有前途，但跟随耶稣并没有使他更富有，反而使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并且主耶稣也在圣经中亲自教导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可见，以为上帝想让基督徒都发财，和以为越属灵就应该越有钱，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圣经。但是成功神学有一点还是可取的，就是他们相信财富是上帝所赐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接受，并且应该为此感谢上帝。所以富有是出于上帝，那么并不富有呢？其实同样也是由上帝决定的。但这不是说上帝不公平，或者对人有偏心，因为上帝的公平不在于分配给人的一样，而在于向他交账的时候，交账的原则乃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脱水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讨神喜悦与否，不在于你掌握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的掌管。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都不要以财富多少而判断自己的属灵程度，因为既不是越富越属灵，也不是越穷越属灵。另一方面，也无论你钱多还是钱少，也不要因此减轻你的属灵责任，因为无论你有3000银子、5000银子还是1000银子，上帝向你要的都是你的全心和你的所有。其次，我们分享如何的赚取财富。虽然我们刚刚说富有贫穷都是上帝预定的，但这并不排除我们的责任，因为上帝预定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上帝预定的途径是我们有责任把握的。这就如同传福音，我们说信主是上帝预定的，但结论不是我们因此可以不传福音，反而应当竭尽全力，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努力宣扬主的道。因为上帝是通过基督徒传福音来实现他预定人得救的旨意，这也是上帝预定的。所以如果你还年轻，你的经济状况不太好，那你就不要过早的说是上帝命定你贫穷，以至于甘于贫穷下去。当然，除非你的呼召是保罗那样，是自觉舍弃一切跟随主，否则的话，你可以也有责任努力改善你的经济状况。那么基督徒应当如何致富呢？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也符合基督教的观念，就是应当按照正当的，也就是上帝喜悦的方式支付。圣经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而我们所处时代的邪恶程度，其实早已让缺斤短两这样的罪相形见绌了。缺斤短两和做假账，这些都是容易分辨的恶行。而今天有更多表面正当，其实恶劣的罪，使我们对我们诱惑更大。例如，推销各种毫无信誉的保险或者理财产品，以敛财为目的的虚假的创业，夸大其词的广告等等等等。做这些事的人可能出入高档写字楼，平时衣着光鲜体面，但所做的其实与骗子、强盗无异。好莱坞有不少揭露华尔街黑暗的电影，那些外表高尚但内心贪婪、疯狂追逐金钱的例子，应当成为基督徒的见解。据我看，有很多的坏人都自称信佛，因为佛祖看上去很容易亲近，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他都来者不拒，烧点高香就能让你良心平安，拿出个几百、几千万，甚至能让你成为大德或者活佛。这样的信仰其实多么容易和廉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使你的信仰从敬拜上帝沦为敬拜偶像，从悔改沦为贿赂。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贿赂的，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稀罕钱。圣经不是明明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又说，森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谨记，上帝并没有让我们一定要有钱，上帝乃是要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诚实。除了诚实，正当的致富途径还在于勤奋。对此，圣经也有明确的教训。例如，箴言书当中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是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等等等等。所以你想致富吗？致富不能靠空想，也不能总想捞偏门走捷径。符合圣经的最可靠的致富方式就是勤劳。有人说，中国的地主其实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并不是靠剥削致富，而是靠勤奋、靠节俭等等的美德慢慢的发家。所以地主阶级其实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型代表。我觉得这话包含相当的真实。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冯小刚最用心但最不卖座，所以也最让他伤心的那部电影就是1945，是讲大饥荒中灾民的命运，特别是一个地主的命运。那其中有一段台词给我的印象极深，就是当那位地主已经沦为灾民已经一无所有他在逃荒准备进入陕西的时候，他抱着他的小孙子说，等我们安定下来，租上几亩地，起早贪黑的干，用不了几年咱又能熬成东家这就是地主的发家之路，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智。不是不要想靠小聪明发财，而要更加的勤奋，这是上帝喜悦的。此外，我们也应当学习清教徒的精神，第一点也是勤奋，其次是严谨认真，第三注重教育。清教徒所到之处，必然先尽力建立教堂，又建立学堂，他们不仅懂得用力气，也懂得用头脑，最后他们也看重信仰，他们不是只顾事业不顾家的人，不是只在乎钱不在乎生命的人。所以典型的清教徒既努力工作，又陪伴家人，既供养家人物质上的需要，又在属灵上承担带领家庭的责任。他们的成功就证明，只有无休止的加班，只有放弃家庭才能事业成功的这些说法都是谎言。今天有很多公司让员工一天工作六天，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据说小米公司就是如此。这不是勤奋，而是疯狂。在这个疯狂的时代， 基督徒应当清醒啊，雷军门的路不是我们要效法的，清教徒的路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阿们。第三点，如何看待我们所掌握的财富啊？对于这一点，讲最重要的就是管家的心态。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受托做管家，而不是做主人。所以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其实它并不真正属于我，而是属于上帝。我们不是金钱的所有者，而是管理者。管理者的意思就是管家，就是代理人，就是经理，但不是产权人。管家的责任是服务主人，他的利益在于主人对他的肯定和供应，而他不应当用主人的钱给自己捞好处，否则就叫做贪污。对于管家来说，最大的不忠就是贪污，而对基督徒来说，把金钱浪费在宴乐、奢侈品和追逐时尚方面，就是把上帝的钱中饱私囊。当然，我不是指责经常在网上晒幸福的弟兄姊妹，偶尔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绝对是上帝允许，甚至是上帝祝福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所有钱财，或者大部分钱财，都花在自己的享受方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们的钱财其实另有主人呢？管家的身份也在于他有一个高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或者说有一个比满足自己更重要的目标。有的人很有钱，但是很生活很简单，他的钱大部分用于追逐心中的梦想。也有的人甘愿到极艰苦的地区服务，因为他以贡献人类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而基督徒的目标应当比这些梦想和目的都更加崇高，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上帝。所以基督徒使用金钱也好，使用时间也好，甚至我们养育儿女，其实都不应当仅仅出于自私的目的，不应当仅仅是为了满足肚腹，或者仅仅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一切的行动背后都应当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和荣耀上帝。而我们使用钱财的方式和比例，就反映出我们心中的主人和目的。圣经中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6章1到8节。这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以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的诡诈和不忠吗？显然不是。主人夸他聪明，其实是指这个人懂得为将来打算，他在还做管家时懂得为不能做管家时预备，这就是他的聪明。所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应当用暂时的财宝投资永恒的事业，应当用地上的财宝赚取天上的财宝，应当把必朽坏的转换成不朽坏的，这才是聪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是不义的管家，我们把上帝的财产中饱私囊都已经太久了，但愿我们快快醒悟过来，趁着还有机会为永恒多做预备吧。我们身边总有很多事是上帝喜悦以至于具有永恒价值的，例如救济贫困的，帮助生病的，扶助失学的，支持宣教，支持神学生等等等等，把钱花在这些事上是神所喜悦的。但我也提醒大家两点，第一，这些方面的奉献必须是在十一奉献之外，因为十一奉献是上帝命定专门归给教会的，也就是说我们用在永恒事业上的投资应当高于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不是以十分之一为满足，更不该低于十分之一。其次，我建议大家最好参与一项或几项长期的慈善项目， 或者将支持善功纳入家庭的固定预算，这就使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行善，也免得懒惰或贪心，使我们习惯性忽略奉献的事。最后，我在此提醒富足的弟兄，你们要为自己拥有很多感谢上帝，但也要小心财富带来的试探。圣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难，这是真的。所以富足的弟兄要格外谨慎，更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上帝给你多，也向你多要。我在此也提醒贫穷的弟兄，不要羡慕有钱人。有时我们缺乏，感到缺乏，并非真的不够，而是与别人比较就失去了平安。愿你纪念圣经的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是养活麻雀的主，更是宝贵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求你赐福我们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赐我们够用的一切，让我们不至于因为贫穷太过为生活忧虑。主，我们也求您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被私欲牵引，不随从今世的潮流，不成为金钱的奴隶。愿我们能够成为好管家，将你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无论金钱时间都善加使用。等到再见您面交账的时候，愿您可以对我们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筵席。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求您保守，求您成全。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